今天我们将从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来分享主日信息。我们共同来读一到六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我们一起来：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将从诗篇第一篇分享蒙福人生四秘诀。请问大家今年有立志了吧？还没有立志的现在还有机会啊，现在还有机会。我们可以祈求福气，祈求祝福。我们如何祈求福气呢？如何祈求祝福？如果我们已经立志了啊，如果我们祈求祝福福气的，希望什么样的福气呢？第三，如果我们定义要祈求福气，我们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愿意付上什么代价呢？这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也非常挑战的一个主题或者祈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赐福人生四秘诀。赐福与求福一样吗？不一样。赐福是神赐的，神在他的旨意时间当中要给我们的，而求福是人按照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想法去求的。今天很多人求福，花大笔的钱财在庙宇里面烧钱，但是我们所祈求的，我们所要的是神的赐福，我们所蒙的神的恩典福气，这是无价的，也是免费的。当我们领受的时候，也是有责任的。 Amen Amen。 好，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你话语当中丰盛的赐福我们，求你今天再次打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能够立志承受领受您的赐福。你的赐福我们相信是最好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让我们能够看清，让我们能够顺服在您的时间旨意当中领受你对我们人生对我们家庭教会的赐福，使2024年能够成为福杯满溢的一年，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宣教传福音方面各个层面都能够开花结果，荣耀归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诗篇第一篇，蒙福人生的四秘诀。四秘诀一开始就宣告了蒙福人生的第一个特征，是这样说的：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原文有福的人是在前面的，我们中文的译本把有福的人放在第二节，应该在最前面。这是圣经的智慧，这也是希伯来人做人的智慧。为什么呢？大家发现没有？因为他从否定开始，否定开始，有福的人不有三个不做的事情，有三件不做的事情。这是换位思考，全新的一个思考。有福人生的第一点就是学习说不，向罪恶向邪恶说不，不行不占不做，一让一解。这是非常挑战的，我相信这是非常挑战的一个概念。因为通常当我们说不的时候， 我们是一种逆反心理在说不，我们向对的事情说不，尤其是子女啊，在反叛期的时候，父母说的基本上他们都说不不不，因为我们人是属于一个反叛期。其实成人也一样，当你告诉人要信主的时候，他们一般反应是什么？我根本不信，不要，根本不要的。成人也会，年轻人也会，孩童也会。我们通常说不的时候是在一个逆反当中，在向正确的说不。但是这里诗篇让我们展现的一种人生真正的智慧，是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位置、心态里面，向邪恶、向罪、向不对的事情说不，知道吗？这是第一点，学习以对的心态向不对的说不。我女儿，我老二选大学报大学的时候，我们就问他选什么专业啊，你知道他说啥？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样，我不选你们的电脑专业。他不知道要选啥，但是他知道他不要啥。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种心态。我们求福，我们要蒙福，很有可能我们所求的，我们要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的，甚至我们真正要的。但是呢，我们有一点要知道，我们所求的福气是在很多很多我们不要的里面的。我们要学习说不要。我们不一定知道真正的福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什么。首先三点，不行、不占、不做。那这里面呢，有恶人、有罪人、有亵慢人，这三类人呢，实际上都是同一类人，就是不信神、不要神，包括已经信神的、违背神心意的，就是恶人、罪人、亵慢人。恶人在行为上是违背神的，是作恶的，比如说杀人这种特别邪恶的刑事案件，犯法违法，这是在行为上违背神。罪人呢，是在我们的本性里面违背神，我们的本性里面是不要神、拒绝神、抵抗神的，这是我们罪人的本性。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信，因为他本性是罪人的本性。当我们信神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的本性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我们要多么感恩，说我可以信神，今天我们可以愿意来到这里，都是我们本性里面所不可能有的，是违反我们本性的，是在我们新生命里面所出现的果效。然后亵慢人，亵慢人在心思意念里面拒绝神，或者说骄傲，这种本性心思意念里面的表现我们都会有。当我们不想听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傲慢，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对。其实我们都是恶人，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是亵慢人的人，至少我们在信主前都是这样的人。信主之后可能这种形式少一些了，对吧？相对少了。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坏事？都记得。我讲我一件小的时候做的坏事，我偷过邻居的鸡蛋。我们住在大楼里面，那后院都是鸡圈，那鸡圈用一个那个树枝那样的门拦起来，那你一拉就开了。因为听大小孩说，那鸡蛋刚生出来以后是热的，喝起来可好了。我们小小孩听见了，就跟着大小孩我们去偷鸡蛋去。我偷过一次，记得偷过一次，就把它打碎，还是热的，就立刻就喝了。好不好喝我不记得了。这是我的恶，当然还够不上被抓到警察局那种犯罪的记录，还没有。但是我想我们小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情，恶事。我是小恶人，我的小朋友也都是小恶人，可能有些大小朋友大恶人。大家觉得古今中外其他的人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吗？偷鸡摸狗的事情会。有一个圣徒叫奥古斯丁，知道奥古斯丁偷过别人的梨啊，树上的梨。 就看到树上梨特别好，跟小朋友一起就去抓，抓了吃，吃了两口就扔给猪，喂猪了。实际上奥古斯丁讲，我并不是想吃那个梨，我就是想偷梨那个感受，呵呵，刺激刺激，然后吃一口就扔掉了。我小时候也跑到果园里偷过果树，那里面有老爷爷看着，我们就扒个洞很快的进去，然后就跑出来了，可能没拉到什么果子，然后很刺激，真的很刺激。听说那个老爷爷很凶，抓住以后会使劲的打，有的时候教训是有果效的啊，让你不敢犯罪，但是又有一种欲望说，我进去尝一尝试一试。我们都有这样的本性，大人也会，大人也会的。如果让我们讲讲大人的犯罪，可能就不那么好意思了。讲讲小朋友的犯罪，可能还好说一点啊。大人的犯罪更隐秘，更让人难看，更不荣耀，是吧？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本性的。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那也就是说不占罪人的地。罪人是有地的，恶人是有路的，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三种人呢，恶人有路，罪人有地，亵慢人有自己的座位。也就是说，路也好，地也好，座位也好呢，就分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不管我们怎么避免，我们一定会遇见的。就像出门走路，我们都站在地上，然后我们也都坐座位，今天都坐在这里，就是表明了用这三种形态表明了这种罪人、恶人、亵慢人这样的生命呢，是蔓延在我们整个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那你说恶人的路在什么地方，罪人的地在哪里，亵慢人的座位在哪里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需要我们立志去省察的。恶人的路、罪人的地、亵慢人的座位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有很多很多方式来认识，我今天从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认识，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听，因为这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生命，跟我们一生都是有关的。我们已经活在其中，我们可能没有注意，也无能为力啊。这个隐藏的方式呢，就是文化，日文叫做崩卡，崩卡啊。文化有很多很多的定义方式，大概有几十种，几十种。我对文化有一些思考，我的定义大概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定义啊，文化是一个群体共同的、个别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我再说一遍，文化就是一个群体的人共同的或者独特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这是我看了很多文化描述以后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表达。我为什么讲文化里面隐藏着恶人的道、罪人的路跟亵慢人的座位呢？文化一般来讲，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些特别的表达，一个群体里面一般的跟特别的表达。你看这条龙代表什么？我们华人的文化不一定完全代表，但是有华人文化的特征。而这张图画代表日本文化，代表什么呢？神庙，对吧？它的服装你一看就是日本文化。那么我左下角这个图片代表哪一国的文化，大家看见没有？美国的汉堡包或者自由女神，对吧？所以文化是一个群体普遍的、特别的生命形态、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一个文化有共同的一些特质要素，我把它称为主流文化，一般也被称为主流文化（mainstream culture）， 英文叫 culture。 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有哪些呢？主流文化在这里，藤家特别注意听，因为那些罪恶就在里面。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价值、饮食娱乐，这是主流文化的一些归类，一些要素。任何一个文化里面，主流文化都有这些要素，都有信仰的。无神论是不是信仰？你说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无神论是不是信仰？也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信仰。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价值，比如说婚姻，比如讲家庭观念，这是传统价值，这是主流文化的要素。还有饮食，我们都要吃啊。日本的饮食是很特别的，很有文化风格的，我们来都经历了。还有娱乐，娱乐也一样的。在主流文化里面呢，会产生次文化跟逆文化。次文化就是 subculture， 文化底下的文化。逆文化是 counterculture， 日文我就不会讲了。逆文化是次文化呢，是在主流文化里面不可避免产生的分支，他们都因着对主流文化的不满或者要产生改变而产生的。前二三十年，可能就十几年前，在中国有一个次文化叫做伪娘，知道吧？就是男扮女装，看上去是女的，实际上是男的，伪娘。那这些人你看上去以为是女的，实际上是男的，都是男的。有一个时期很流行，可能九十年代上个世纪，日本有一段时期也有一个次文化叫做辣妹子，你们知道可能也不知道，就是这些女孩子呢把头发弄得黄黄的，像西方人一样，然后裙子特别短，因为他们要抵制反抗主流文化，主流文化的裙子很长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可能又没有了。那么在美国有什么呢？在美国五十年代被称为颓废的一代人 Beat Generation， 就是黄废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实际上是战后的这些子女啊，二战后成长出来的年轻人，这一代人整个的我觉得对美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代人后来就集结到好莱坞那里，然后通过好莱坞这种影视呢，对全世界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的。所以当我们分析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曾经就看到有许许多多这种罪恶的元素迹象在里面，隐藏在里面，但是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我们不知不觉就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就天然的，我们就给予接受的。我们生下来都是无神论者的，很多人不能信，因为我生下来就是的，我生下来是中国人华人，我生下来就在某种家庭里面，这些对我们有根本性的影响，对我们的思维，对我们的生命有根本的影响。邪恶、罪恶、亵慢这种概念就从小就深深的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逆文化跟次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慢慢的会成为主流文化，它从一小点开始。逆文化一定会在一个小群的人当中先建立起来，比如这一小群人说我们要染头发，我们都把它染成黄的，那这一群人他一定要不停的一直在染头发，而且要连接纠结更多的人在一起，我们一起染头发好吧，好，我们都染头发，然后我们一起染，每个星期都染，哦，每个月都染。这一小群人必须先把这个次文化的价值先建立，先活出来，然后不断的彰显出来。我们出去以后，我们还要说，哎，我们是这个群体的人，然后我们这个群体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一个程度呢，这个次文化就会变成一个主流文化了。在美国，同性恋已经几乎要成为主流文化了，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在流行，都在实行。这也会让我们做父母都会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呢，会有一些奇怪的思想，有一些奇怪的行为，有一些奇怪的穿着，因为他们正活在次文化里面。 正活在逆文化里面。如果我们不理解的话，我们绝对不会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也不可能去帮助他们。我对这些逆文化次文化的一个研究，我做了很多的研究。首先要理解这些次文化逆文化的发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要告诉自己他们是不对的。他们为什么不对？你去看看他们最先开始的人是什么人。我研究美国，因为我在美国住了20多年，对美国好莱坞文化，对颓废一代人文化做了很多的研究，我对影视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你看这些编剧导演，看这些颓废一代人最先开始的什么样的人，可能他们都是失去父母的人，失去父亲的人，可能被虐待的人，可能都是这个从小错过创伤的人。那这一代人呢，因着这样的经历呢，就开始对主流文化产生逆反，然后开始自己新的尝试。颓废的一代人，就是50年代开始的这些人呢，他们所强调的价值是自由、平等。另外，他们会使用毒品、药物、吸毒，他们要求性开放。所以从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70年代，美国就开始性开放了，对不对？是从这一代人，战后这一代人开始的。而且他们不要宗教信仰，不要神，不要宗教信仰很奇怪，他们会需要这个禅宗啊 ，Zen Buddhism， 就是像佛教、佛宗这种呢，大千的大家都接受的，他们会信，他们不要基督教这样的独一真神，他们要泛神。另外，他们也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不要以为共产主义只在中国，在某些国家有。从颓废的一代人开始，他们就信了。50年代、60年代，他们开始信马列主义，美国也有的，尤其在加州。我的表哥还有表嫂，在加州就非常的执着共产主义。这些都是他们的起点，他们的发起，你要去研究他的发起到底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会对我们的子女下一代会有很大的帮助。告诉他为什么，你看这个来源是什么。有很多异教的来源跟邪灵、跟撒旦是有关系的。我们回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好，以色列在埃及多少年？430年，400多年。你知道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的之一吗？古巴比伦、古埃及，还有什么？古印度、古中国。好，这四大文明古国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其中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多神，信奉多神。巴比伦也好，埃及也好，古中国也好，都是多神，多神崇拜。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你想他们的文化是什么？他们文化是什么？多神文化。其次呢，法老也是神，法老就是众神之一。偶像崇拜，暴力集权，这是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化要素。当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还有其他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文化的冲击。因为古巴比伦文化也像多神宗教，统治者为神，偶像崇拜，集权，暴力，这是当时古埃及、古巴比伦，现在很多国家也是这样的，这样的文化。这是他们三个朋友跟但以理所面对的信仰的冲突。那我们知道但以理跟三个朋友的故事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把希伯来文化信仰活出来？独一真神，对不对？活出来了。我不拜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金像，我只拜独一真神，即使被烧死我也不拜你的假神。那么我们看以色列这个民族文化，它的要素啊，当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以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西乃山怎么样，分布诫命、律法诫命、十诫，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还有其他的律法诫命，一共 613条，这里面的要素呢，就是独一神，独一真神，而且它是启示的神，这是以色列人信仰。其次就是律法诫命，再后呢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这样的三个职分的治理，也是后来许多民主制的模式啊。先知讲神的话，祭司献祭，君王治理，这是以色列的文化要素。以色列这个文化要素与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不一样，全部都一样，全部不一样。其他都是多神的，是人本的宗教，只有以色列呢是独一真神启示的宗教，这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历史各个时期以色列人的文化的起伏都是围绕独一真神的敬拜而展开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今在我们的主流文化当中产生的一些次文化、逆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大家看一下啊，主流文化当然没话讲的，都是宗教信仰，包括无神、语言文字、传统价值、娱乐、饮食，这些都是我们当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但是在这里面呢，有很多次文化，我给大家捡了三个为代表。第一个就是抖音文化，抖音已经成为文化了，你们知道吗？真的成为文化了。抖音为什么这么流行？或者叫做字节跳动，它是文字的一种变革。抖音为什么这么流行？尤其在年轻人里面，你发个小视频可能有100万人给你点击，因为抖音让个人为神，每个人都能做大神小神。我如果有100万的粉丝，我就是一个大神了啊！但几十个人点点，我也挺爽的，就是让人体验到做神的这种荣耀、骄傲、满足。好，另外，在日本有游戏、动漫，真的是一种文化。我在东京，在其他地方，在公交车里面，车里面的话，大家在看什么呢？我看很多这个Manga， 在动漫啊 ，comics， 然后有人在打游戏，不管游戏也好 ，games， 或者 manga 或者 comics， 已经成为日本跟全世界的，是不是主流文化不知道，已经非常大的文化特征了。那么在这种游戏动漫文化当中，神在哪里？抖音是个人做神，在动漫当中、游戏当中呢，游戏本身是神，因为你玩游戏，你控制不住，不管玩什么游戏，我要一定要被它所吸引、牵引，每天都去打它。这个游戏本身，一款接一款，一款接一款，我就在拜不同的神，实际上自己已经忘了自己在做什么，自己是谁了，一直在玩。游戏本身就是神。把人心已经控制了。第三个文化，如今最有影响的就是好莱坞文化。我也讲过，尤其通过影视，50年代颓废的一代人以后，就他们很多就是离家出走了，就是跟父母崩了，就跑到好莱坞去，然后就开始尝试拍电影、写小说、弄剧啊，这种很多都是叛逆的一些青年，在那吸毒、性开放。把它拍成影视，从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三个特征，钱、性跟权 Money, Sex, Power， 这是美国好莱坞文化的代表，以个人明星为神，以钱财为神，最后魔鬼为神。魔鬼地位比较低，人的地位比较高。现在有很多这种电影渲染这个恐怖的，实际上就是魔鬼；渲染这种暴力的 action 的，实际上都是个人渲染，个人为神，个人明星。然后其他的 drama 啊什么这种，都是以钱财为主题的，很多都是以钱财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影视在做光做眼， 今天我不讲这些，也有。那么我们看影视文化100年的变革产生什么影响呢？影视文化啊，在100多年来讲呢，从50年代，上个世纪50年代，实际上我们觉得哇，我们已经很老了嘛，已经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了，我们已经跨世纪了，我们都是从上个世纪过来的，可能我们当中有这个年轻人可能生在这个世纪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这个影视的发展，电影其实30年代就有了，但是真正普及从50年代开始，从颓废的一代开始了，他们真正把他们展开了，从戏院到卧室，那个时候看电影还要在外面排队买票，在戏院里面看，到卧室，到70年代呢，从戏院就到卧室了，就是电视的流行，尤其是这个日本的这种电视啊，东芝啊，这个三菱啊，日本电视当时可能一家只有一台，然后春晚晚饭全家都聚在那一起看那个黑白电视啊，黑白电视已经很少很少了，很稀有了。彩电就更不用讲了，那学校里面看足球赛的时候，全校的人都在一个房子里面看一个电视。从戏院到卧室，从卧室到个人，就2000年的时候呢，就是智能手机开始了。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都是从可能电视开始的，我们的下一代很有幸，就从这个卧室呢到个人了。原来都是大家在卧室里面一起看一个小电视。后来呢，每一个人2000年以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手机，你自己看了，从弟弟妹妹也哥哥姐姐都在看，你看啥都不知道了，个人在看。最后是更可怕的，就是第四代电影、电视、手机，最后就是 AI 已经开始了。 AI 是什么概念呢？ AI 就是通过人工智能直接向我们输入了，你可能后面插个线，听说过没有？人要达到永生啊，就灵魂可能永生，就是通过 AI 技术已经达到了。那你不要仅仅通过永生，他要给你输入各种软件、各种思想，然后你就充电就好了，给你后面植给那个芯片，你的思想啊、情绪啊这些等等东西都在里面了。那就去看这个近100年影视革命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让人从不是神，自己变为神，自己寻求一条永生的道路，看见没有？这就是恶人、罪人、亵慢人的道路，它已经嵌在、卡在、隐藏在文化当中，通过科技、通过影视，已经深深的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了，深深的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非常令人震惊也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可能以后就要求你每一个人都要植一片芯片，说起来就是为你的心血管那个清除障碍，给你清理你心血管，然后监视你的身体。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控制已经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了，已经成为我们的神了。人类可以不需要用神达到永生，自己做神。这就是高科技最后 AI 人工智能带领我们的方向，这就是恶人的路、罪人的地跟亵慢人的作为。我给大家分析，最终归结到这儿，人自己要做神，自己要做神，自己达到永生。那你说怎么办啊？这很恐怖啊！我们的子女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很绝望的。没有关系，因为圣经应许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约翰1书4章4节，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他们就是我刚才描述的这一切邪恶势力，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主耶稣圣灵。我们宝血洁净，我们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邪恶充满，不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充满，不被这个世界的情欲诱惑，不为他们所征服。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圣灵比他们更大，比他们更大。因此蒙福人生四秘诀的第二个秘诀乃是学习对神说是。第一点，学习对罪说不。第二，学习对神说是 yes。 一章二节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为什么要昼夜思想？这里的律法英文叫做 Torah， 或者希伯来文也叫 Torah， 就是摩西律法。摩西律法除了十诫，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内容，一共有613条。要昼夜思想，有许多的分享，有许多的背景。当时犹太人只能去圣殿听祭司讲神的话语，自己没有圣经，没有律法书，不像我们这样的手机版、这个纸版，而且很多，随时你看，随时忘了都可以看。他们没有，他们只能去圣殿。昼夜思想，乃是说他们每个星期一次去会堂、去圣殿敬拜的时候，才能听祭司讲一次神的话语。全家去，那你可能说，弟弟妹妹啊，孩子们、爸爸妈妈，我们都要记得祭司讲的是啥，宣告的是啥，你要把它记住。然后回家以后，你想象这一家人去敬拜以后回家了，然后他们要想思想神的话语。今天，哎，弟弟，你记了哪一条？爸爸把它写下来。妹妹哪一条？哥哥、姐姐哪一条？可能忘了。妈妈记得哪一条？全家都要分享回忆他们领受神的话语，然后把它记下来，然后一个星期，对不对？下主日又去敬拜了。这个星期要做什么呢？就要想啊，我忘了或者我记得就要背啊。这是他们一家人一天每一天一个星期都要在家里面思想思考回忆背诵神的话语，一共有613条，最终他们都要记住的。犹太的男孩子13岁成人的时候，他们要背律法书，摩西五经要会背的。他们为什么会背？我们现在很难想象都能背下来，因为他们每一天每个星期都在背的，都在思想的，都在思想。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必不必要？很必要。为什么必要？为什么必要？我前面讲过，犹太人在埃及400年，对不对？已经被埃及的文化所捆绑，被埃及的假神捆绑，为埃及的生活方式捆绑了。那么他们被神引领出来以后，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对不对？实际上十诫就是他们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要与旧文化抗衡，与埃及巴比伦文化抗衡，一定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要昼夜思想，才能取代那些有毒的过去的文化。等一下我还会讲，如果比较以色列的文化跟世俗文化的要素，我总结了有8点。以色列文化是神本祝福，神的祝福，圣殿敬拜，包括我们今天主日敬拜也一样，律法为主，律法为中心，神的话语，祭司先知在分享，在主导，献祭教导，全国回应啊，老幼皆行，不管老还是幼，君王还是孩童，都要遵行的。然后就是人间天堂。而世俗文化呢，是人本的，是以人为本的，而且咒诅，人本咒诅，各拜其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法律大千，挂万漏一，就是你再多以后总是堵不住，因为人的罪，醉生梦死，醉呀、啊，不是酒醉的醉，醉酒的醉，是罪恶的罪，醉生梦死，各自为政，老幼皆往人间地狱，这是我们世俗的文化要素。神给以色列人规定了律法，就是要他们脱离世俗文化的捆绑，脱离世俗文化捆绑。在这个生命记6章7到9节，神这样命令他们，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你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特别注意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什么呢？谈论律法。 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去世，神在约书亚书第一章命令约书亚这样告诉他们，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一章八节，约书亚。然后诗篇第一章一到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神赐下这些律法的经文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抗衡抵制旧文化对我们的捆绑、污染、约束，对我们的影响、诱惑、试探。阿门。完全是为了抵制旧的文化产生的影响捆绑，一直在捆绑里面。想象这些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入旷野了，对不对？他们要前往应许之地，40年之久他们没去成，对不对？但有很多事情发生，他们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抱怨。抱怨的时候说啥？没吃没喝，但是原来在埃及啥都有，对不对？有吃有喝，有红烧肉，有韭菜，有蒜，有葱，有饺子，都是我们喜欢吃的。黄瓜，哈哈，我想我们华人的话也会这样抱怨的。为什么呢？因为埃及的文化深深的捆绑影响着他们，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文化，在旷野里面，他们的心仍然在想着埃及呢。其实今天我们都坐在这里敬拜啊，我们的心也在被这些文化的一些事情所吸引着。我们人在这里敬拜，跟那里的人一样，我们在想着世上的一些事情，这是文化对我们的污染跟影响。按照今天的描述啊，他们在旷野走路，你知道他们抱怨想埃及的时候在做什么？没有，在旷野里面刷手机看埃及的连续剧呢。啊，黄老皇宫这个皇后这个十集第十集了。我问小朋友，哎，你第十集看过没有啊？大人也在刷，也在刷。然后到一个地方，那个帐篷一搭起来，我们全家进入帐篷里面做啥？刷屏啊，看埃及的连续剧啊，有没有 WiFi？ 对，找埃及的连续剧。他们实际上做的，我们今天做的跟他们做的是一样的。我们就泡在这个文化的大染缸里面，在你享受呢。实际上我们在走恶人的路，在占罪人的地，我们在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美国的、加拿大喜欢日本的游戏，而且男生甚至还想到日本来工作，可能娶个日本太太，对日本已经着迷了。那很多北美的人，尤其是这个华人子女，对韩剧啊，尤其女孩子，他们已经会可能会听，基本上会听韩文了，因为韩国的明星太吸引人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女孩子，韩剧吸引吗？男生被日本游戏吸引、动漫吸引，女生对韩剧吸引。这个世界的文化已经对我们的后代产生了深深的吸引跟影响。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仍然人心仍然是在埃及的，仍然在埃及的，仍然在刷屏的，仍然在看皇后的议事的，那个皇宫里面的争斗的，在看这些事情的。所以要除掉这种文化的影响，要忘记这种文化的印痕是不容易的。首先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因为这种文化是邪恶的，是堕落的，我们本身也在堕落跟邪恶当中，对不对？你不能以恶制恶，以恶驱逐恶，以黑暗驱逐黑暗，对不对？很自然嘛。其次我们也没有更大的一个取代，你说让孩子不看不听，他们看什么听什么呢？你要忘记一件事情，必须有一件新的来代替。有人失恋了，有人失去朋友了，为什么有人很快又结婚了？他很快有一个新的取代，就忘记过去的那个。你说这个人真没良心啊，这个太太刚死他就立刻结婚了，他要忘记那个痛苦啊。你必须有一个新的取代啊，你不能凭空的我不想我就不想， 哦，我太太去世了，我没有太太了，哦，不想她，不想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摆脱一个文化的辖制，我们要知道，我们首先自己没有能力，第二，我们没有取代，知道吗？我们没有取代的。当你让孩子不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取代。第一，他没有能力；第二，他没有取代。那孩子问你让我做啥？就让我呆坐着吗？他没有能力，他没有取代。所以，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这三段经文都是告诉我们要取代，要除去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的影响、印痕。我们一定要以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有四个动词啊，坐、行、躺、起。这四个动作实际上就归纳了我们一天、我们一生的生命形态。我们可以坐着吃饭，我们可以坐着敬拜，我们可以坐着工作。不管我们如何做，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行路也一样，我们可以行路去买东西。我跟师母一天可能好几趟跑到一样去，我们在行路。你可以去采购，也可以去工作，也可以散步，也可以旅游。行路也是一种形态，但是我们要昼夜要不停的思想神的话语。躺下也一样，起来也一样，非常重要。躺下起来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有人一躺下就刷屏？因为躺下就是你放松的那个时候啊，我一天太累，让我躺一躺吧。然后躺下跟那个刷屏放松连接起来，知道吧？孩子说我学习太累了，妈妈让我躺一下吧，啊，去玩玩吧。一躺下，啪，刷屏。古埃及议事啊，那个皇庭议事又来了，又来了，哈哈，法老那个暴力又来了。起来，因为我们起来做什么？起来就匆匆忙忙吃两口饭，或者说不吃饭就冲去上学去了，对吧？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知道大卫有一次起来以后怎么样？就看到了拔示巴在洗澡，然后就犯罪了，对不对？你想大卫那天起来，不管他起得多早多晚，他有没有灵修，有没有读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因为他犯罪了，对吧？因为他犯罪了。如果他起来花半个小时来灵修，再出去，拔示巴可能洗完了嘛。哎，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不经意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必然，一个偶然实际上必然，因为我们没有昼夜思想，很多不经意偶然的事情，当我们不灵修的时候就变成必然了。你就会，哎，我怎么这么倒霉，正好碰到我了。哎，因为你没有灵修，没有祷告。阿门。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说昼夜思想，这等于说昼夜思想，它有不同的方式。生命记六章七到九节是昼夜思想的经文，要戴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城门上，写在你家里的门框上面。总而言之，就是要神的话语时时刻刻来占据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摆脱那些邪恶文化对我们的控制，你知道吗？你要取代，我刚才讲到，一个是我们没有能力，神的话语能力最大。我刚才讲过，在我们里面的比他们更大，对不对？你心里现在不管纠结什么，比如说男生可能有情欲的这种诱惑试探啦，女生有这个嫉妒啦等等，说啦等等，这种什么情绪啦等等，我们需要比我们情绪消极情绪更大的力量，比我们情欲更大的力量，对不对？从哪里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力量最大，对吧？其次，我们要取代它，我们要不断的思想它。你发现当我们一不思想的时候怎么样，就出问题。大卫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有能力的人， 但是为什么那一天他起来就犯罪了呢？说明没有时刻的以神的话语来充满他，来充满他，所以那些以前的文化又出来了。为什么他喜欢那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以前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昼夜思想。坐行躺起昼夜思想，这八个字能记住吗？那想什么呢？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把诗篇第一篇的一到三节背下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后面所描述的跟前面三步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守不住前面的三步的话，你结的果子一定是神不要的，是坏果子，还要受审判，做事也不会顺利。可能我们自己的顺利不是神要的顺利。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给大家六个总结啊，有六个心得，都是我自己操练过的。第一呢，把圣经下载在手机中，我两个手机都有圣经，叫 YouVersion， 不管日语的还是英语的、中文的，都可以下载在手机中，放在首页。你当一想刷屏的时候，你一刷，首先先看到圣经那个首页，就开始看。不要去追剧，法老宫廷剧，然后巴比伦宫廷剧，中国古亭剧，都不要去看。然后美国好莱坞什么那个打杀的，都要去看。放在首页，你一刷屏就提醒我要看圣经。第二，给孩子们，我们小小孩预备一本小圣经，可能圣经动画。我在那个书店里面，在一样的书店里面看见有圣经的这个 comics。圣经动画有一本，只有一本，它很有意思，把圣经画成动漫了。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那些故事是挺好的，挺吸引人的，放在书包里面，让孩子一有空就看。每天为孩子的读经祷告，孩子学习累的时候，你看想妈妈给我点手机玩一玩，你知道吗？又回到埃及去了又回到文化当中去打滚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搞不好，因为他老不听话，老有那些奇怪的思想，老炫辱其他，因为他没有昼夜思想，他没有在坐行睡起当中都在思考神的话语，他总有空档，一空档这那个像小动物一样的门开个缝，他立刻就钻进来，然后你就完了，就犯罪了。第三，背诵经文，申命记六章七到九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然后诗篇一章一到三节，都是我们应该背的经文。这些经文呢，都表明一个主宰意思，就是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每个星期我们背一节经文，我刚才讲过，一年就有52节经文，这就是我们征战的武器子弹呐。你要征战，受诱惑的时候，就把这些经文拿出来，有忧伤的时候，失望的时候，有负面情绪的时候，要把这些经文拿出来，这就是我们克敌制胜的子弹。除去异文化的邪恶文化的子弹，然后我们要操练坐行躺起，在这些当中来背诵经文。从这个星期开始啊，早晨一睁眼就开始背诵，就输入神的话语经文。睡觉前要思想，即使在梦中也要安静蒙神的祝福。要不然的话，你看一个非常不好的视频，恐惧的视频的话，你做梦都被吓醒了，睡不着觉。以经文的面对我们的焦虑、负面情绪、伤害、不满、议论、恼恨、不赦免、情欲等等等等，做属灵笔记，把感受心得记下来与大家分享。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 到北美的时候，刚去美国的时候，真是花花世界，哇，我的眼睛一下被打开了，就亮了，哇，美国这么自由，车这么多，这么好，还有就是那种磁带店，哦，花花绿绿，啥都有，什么李小龙的，什么什么那个成龙那个武打的，啥都有，以前都没看过的，特别喜欢战争片呐、啊，那种暴力的西部片，很喜欢情欲的东西。我也后来信主，后来慢慢的生命成长，我就对这些视频呢、磁碟呢，开始拒绝，开始抵制。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励志一段时间，但是呢，过一阵又回来了，过一阵又晚了。我定制新年开始，就是说从新年开始不看了，再也不想了。那过一阵又来了，老挡不住，老挡不住，真的很痛苦。你就是看的时候蛮爽的，看完以后就很难过，控制不住，真的控制不住，然后很内疚啊，很内疚。我如何突破呢？我真的觉得神的话语首先是有力量的。你喜悦神的话语，神给你力量，神的话语里面是有力量。不要以为就是圣经里这些我听了100遍的经文呢、啊，已经很熟悉了，我已经知道了。神的话语每一次你去读信的时候都有力量。其次的话，我前面讲过，你不可能凭空不想。我有情欲的时候，我想看的时候，你不能凭空说不能看，不可能把你捆起来，捆在这个精神病院里面，你一放他又出来又犯了。就是你一定要以神的话语来取代，我们不能放空的。因此基督教信仰跟佛教信仰是绝对不同的。佛教说我放空，我要倒空，我要跑到身上，你不干不想不听不看，不思不吃，把自己放空。实际上放空是非常危险的，就给邪灵给邪恶势力钻了空子，他就进来了。人不可能凭空放空，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充满，宝血洁净，认罪悔改，然后主耶稣来充满我们，对不对？宝血洁净，圣灵充满，就两点，宝血洁净，圣灵充满，然后那些事情，那些想的事情，不满的事情，情欲的事情就没有，可能还会回来。你知道最容易回来的时候在哪里？坐行躺起，一般不会在走路的时候突然说你去看，那有个店进去看，一般不会，都很正经的，坐的时候也很正经的。什么时候比较容易想歪了？躺的时候，该起不起，不该睡的时候睡，在那个时候那些东西就来了，这要非常警觉的。我就发现到那个时候会犯错，或者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圣母在旁边我还是蛮感恩的，有人在旁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容易被这种这文化去诱惑试探的时候。文化是一种试探，真的是一种试探，一种邪恶黑暗。做属灵笔记，把心得记录下来，有些是我们独特的对罪的感受理解纠结，有一些是神对我们的感动，一些引领，圣灵会引领我们。我有笔记本，大的小的都有，你要把它记下来。你如果开放的话，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自己愿意记下来就记下来，没关系，但是呢要把它记下来，记下来，因为过一阵就忘了。我怎样得胜怎样失败你就忘了。为什么圣经要把大卫的过犯记下来？如果不记这件事情怎么样？肯定忘掉，别人也说不清楚他咋回事了。他要记下来，他可能是他自己记的，你说别人怎么会说他几点起来，怎么敢说他，他做了什么，怎么怎么把他叫来，有谁真的去描述，哎，你当时咋回事呢？你给我讲讲。那自己讲的，大卫自己51篇里面也讲了咋回事，内心的挣扎是他自己讲的，要记下来，属灵的笔记。这是第二点，学习对神说是， 要背诵经文，操练昼夜思想，坐行躺起当中都要思想，都要背诵。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三个秘诀，第三个秘诀在第三节，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对吧？叶子也不枯干。这里面呢，给我们一幅丰盛的图画，像一棵树。树要成长的好，需要什么？水分，一定要有水。在中东一带，水分非常的稀少，很多树是活不了的。所有能够活的树，包括在石缝里面的小草、小树，都找见了什么？秘密的水源。因此，你在沙漠里行走的时候，渴得要死的时候，你到哪里找水？找绿洲，有草的地方，对吧？你去挖挖挖，挖到后来怎么样？真有水，就吸一点点，你就可能活几个小时。这里呢，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呢。学习结果，我们要结果，最终都要结果。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在溪水旁，我们必须知道哪里有溪水，而且要长久的停在溪水旁，这棵树才能成长。第二个呢，按时候，这个时候是有神的时候的，是有神命定的一个时间的。也许我们觉得不耐烦，觉得时间太长，但是在神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结果是有定时的。可能我们今天很想结果，但是结不出来。所以今年2024年，我讲啊，我们这一群人是共同建立新文化，在溪水旁被滋润滋养。什么时候结果子彰显出来，我不完全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在一起共同的吸收神的营养养分，被滋润。结果是神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可能明年。所以今年是在溪水旁的时候，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没有一个新人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共同在这里，共同的被滋润。哪一天我们的果子出现的时候，就一定有果效。阿们。你看这棵竹子，竹子树我们知道，尤其中国竹子，据说竹子，当时我在广西住的时候，山上有很多的竹子，竹子在头4年左右的时候，你一直浇水浇水浇水，它不长了，基本上不长的。到第4年第5年的时候，可能在5个星期里面就长多少，90尺，好高啊，90尺高。那你讲那4年都白浇水了，白长了没有？这是神的定律定义，在一定的时间当中它没有生长，看不出来，但是到了时间会爆破式的增长。愿我们有这样一个竹子的意象，今天我们吸收吸收吸收，先浇灌我们，浇灌我们，以他话语浇灌我们，我们背经，我们默想，有一天我们会像竹子一样，不但爆发出来破土而出，而且可以30、60、100倍的增长。阿们。好，下一个第四个秘诀，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可能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要顺利，我喜欢顺利，我现在不顺，我要顺利等等，我们都喜欢顺利，我们都要顺利，我也要。但是这里的顺利是有条件的，是在前面，在神的律法当中昼夜思想，在溪水旁被滋润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的果子被吃了，你觉得这顺吗？不顺，我要得果子，被吃掉。那我想到一个人是尽都顺利的榜样是谁？如果想到一个人尽都顺利，凡事顺利，约瑟，同感一零。约瑟在监狱里被关的时候，虽然条件非常的挑战，非常的绝望，但是呢，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对不对？连监狱长都看出来了，负责让他管理监狱。那请问神为什么与约瑟同在？ 神与耶稣同在有道理吗？为什么与他同在？因为他敬畏神。约瑟如何敬畏神？拒绝试探。在波提法家中，他妻子诱惑他，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不能犯着大罪得罪神，就跑掉了。跑掉以后被诬陷，关在监狱里面。然后神与他同在，整个一个顺利的人生，蒙福的神同在的人生，是以敬畏神、不犯罪为中心的。所以我这里总结，以神为主，有神同在，不犯罪，在神的时间心意当中等候等候等候。几个挑战问题，请描述今天蒙福四秘诀。第一诀是什么？向罪说不。第二呢？向神说 yes。 第三呢？第三什么啊？暗示结果。对，暗示结果的。第四就是神赐的顺利，神赐顺利。然后我们要背诵诗篇第一章一到三节的经文，要背诵了啊，这个星期要背诵，下个星期牧师要抽查了。然后操练昼夜思想，每天在坐行堂起中背诵诗篇一到三节，这是这个星期的作业。第四我没写上去，今天时间有点紧，就是我们要操练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一种新文化。不要忘记，我们是活在已有的旧文化、堕落的文化、罪恶污秽的文化当中的。我们要操练新文化，我把它称为新文化，不叫次文化、逆文化，有个区别啊。神圣的文化，新文化，这个文化如果在我们这个小群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主日敬拜，彼此相爱，你想我们能不能越来越产生影响？天国会不会在我们当中越来越大的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这个新文化对主流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会吗？会，会的。每一个人都会，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社区，都可以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现在我们一起读一下本周的金句啊，记下来，你们可以拍一下，拍在手机里面，每次想刷屏的时候就要背着，然后还要用日文背啊，日文好的可以用日文背，但是我用英文可以背。一起来，一二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阿们。感谢神，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这是我们立志也是我们回应的时刻，耶稣我来。我非常喜欢这首回应诗歌，让我们能够从这首诗歌里面得力。我们第一节一起唱，第二节请诗班唱，第三节请在座的唱，第四节再一起唱，好吧。第一节我们一起唱， 吃饭唱得好，我们中间的来唱，中间的。我希望我们不但能够背诵经文，也能够背诵一些诗歌。请坐，大家请坐。以后我们唱一些诗歌的时候，可以不再看，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就力量大了。